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要来继续进行诗歌智慧书的课程。在诗歌智慧书里头有很大的一部分有关智慧这个主题的书卷，我们称之为智慧文学。智慧文学呢，是从古代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叫做智慧的传统而来的。在古代以色列的社会，这一些人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我们知道非常多。有关传统的这个部分，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是所谓先知的传统。我们知道先知一代一代的传承，这一些后来的先知们，他们从过去的先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事迹，他们在神面前所学习所领受的当中得到启发，得到教训，得到灵感，得到各式各样关乎神的知识。这个传统本身有它的向心力，有它的核心的价值，有它一代一代传承的力量。祭司的部分呢也是这样，祭司有一个很明显的传统，这一群人他们都是利未人，他们生在祭司的家族当中，他们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把如何侍奉，不管是在圣殿里头，不管是关乎献祭的规定，透过一代一代的教导学习，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在圣经里头有关哲士或者称之为智慧人的传统，可能是我们比较陌生的，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来谈智慧的传统。智慧这个传统在圣经当中从哪里开始呢？生命记第一章第九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第十三节，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第十五节，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在群居的生活当中会有冲突，会有纠纷，会有问题需要解决，当然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资源的分配等等各式各样的状况和问题，所以有管理的需要。摩西在这里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智慧传统的缘起是因为人群居，是因为会有冲突，是因为大家希望可以在一起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有一个平安的生活，所以它有管理的必要。如何解决纠纷，如何让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少，他的基本的需要可以被满足，彼此中间可以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可以在一起生活，这是智慧这个传统当中很重要一个思考的题目。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有关约瑟的故事，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它占了非常非常长的篇幅，它是整个创世纪所记载的故事当中最长的一个。 如果我们回想摩西五经它成书的过程，我们知道摩西不会是在埃及法老的王宫当中写成创世纪的，他大概也不会是在米甸的旷野放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的时候写成创世纪的。最合理的推想应该是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当他们在旷野那40年的时间，他把创世纪，把神怎么样创造以及列祖的故事记载下来。如果是这样子，阅读创世纪，听摩西讲论创世纪的故事，第一批的听众，也就是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瑟的故事在那里头占非常非常大的篇幅，也许就特别的有意义。约瑟的故事讲到雅各的12个儿子，他们彼此中间有非常多的冲突争执，他们怎么样子的彼此嫉妒，甚至于到陷害，然后最后因着约瑟的缘故，他们可以和好，这个家族可以延续。不但如此，最后他们成为一个大国。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设想，摩西希望透过约瑟的故事让以色列人体会，从这当中找到智慧，找到神的心意。整个智慧的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如何使人在神创造的这一个土地上面生活的时候，他可以与人享有和谐的关系，使用、欣赏、享受上帝的创造，并且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如果管理是当以色列人群居就产生的必要，我们可以知道在整个旷野漂流时期，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每一个时期，智慧这个传统就在这个当中延续。我们知道当摩西约书亚的这个时期过去了，圣经里头进入所谓的士师时期。在士师时期里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一卷书所记载的那个时代，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人在那里头敬拜偶像，忘记神恩待他们的恩惠，因为敬拜偶像得罪神，所以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受到欺压，他们被奴役，他们有许多的哀哭，然后他们转向以色列原来他们的神，因此神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成为一个循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即便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智慧人的这个传统仍然不断的延续。在士师记第9章1到6节，圣经这样记载，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就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1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就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基甸死了，他的70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叫亚比米勒的起来自立为王。不但如此，他要挟示剑的这一些亲族要来支持他，当示剑人支持他拥护他之后呢，他就趁着这一股势力，他去把 他的父亲基甸其他的儿子把他们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有一个人约坦，他逃离了。第九章第七到第十一节说，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间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呢？十二到十五节，这个故事延续，约坦继续说，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飘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刚刚读了约坦对示剑人所说的这个故事，示剑人拥护亚比米勒，他们在亚比米勒的威胁之下，甚至于到巴利的庙里头拿了一些金银来支持亚比米勒。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一些人好像是匪徒一样，可是约坦所说的这个故事却非常的有趣。约坦告诉以色列人说，当众树要高一树为王的时候，他们去找了最好的橄榄树。橄榄树说，我非常的忙碌，我有很好的工作，我不要做王。树木呢来找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有一样的理由，他说，我有非常好的事业，我的职分非常的重要，我不要做王。于是他们来找葡萄树，葡萄树也不肯。最后他们找到了荆棘，荆棘说，你们如果诚诚实实高我为王，你们要投在我的印下。当然我们读这个故事我们都会笑，荆棘哪有什么印下呢？可是荆棘说，你们要高我为王，你们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呢，愿火从荆棘里头出来烧灭你们这一些高大的香柏树。约坦的故事里头那个讽刺的意味非常非常的浓厚，可是我们需要稍微的仔细来想一想，我们才可以懂这个故事里头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很有趣的是，那些我们以为是流氓匪徒的示剑人，他们也懂，他们听了这个故事明白约坦其实是在指责他们，耻笑他们，他们甚至于不如那一些树木。当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的时候，他们懂得从最好最高大的开始，当他们找不到最好的时候，他们退而求其次求其三。可是呢，以色列人却不是这样，以色列人本来不要立王，是亚比米勒自荐为王。如果真的要立王的话，他们也应该要从好的开始， 怎么会找到像亚比米勒这样子的货色呢？从这个故事里头，除了历史的部分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它让我们对以色列的社会也有一些更清楚的认识。其实智慧这个传统，即便在士师时期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它都被延续了下来。透过预言，透过故事，透过谜语等等的表达，人可以明白。那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进到应许地，除了在那里垦荒，除了在那里建筑房屋，除了在那里开垦，让他们可以有农地，可以种植，可以生活之外，管理的知识、教育也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去。所以约坦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告诉事件的众人，然后事件的众人也听了，他们也明白了。所以我们知道，从旷野漂流时期智慧这个传统开始有了一个雏形之后，随着时间继续不断的往前推进，随着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在那里生活，他们也继续教育下一代，把上一代所学习到的管理的知识、处理问题的方法、判断等等教育了下一代。士师时期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大卫的时期，在王国的时期，有一样的智慧的传统。在撒母耳记下第14章记载了约押找了一个提哥雅的妇人来为亚沙龙说相。他告诉大卫王说，他有两个儿子，有一日这个打死的那个，现在他亲族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他，要他把那个打死兄弟的交出来，他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个承受家业的。这个妇人对大卫说，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大卫王对这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会为你下令。在这个几次的交谈当中，几次的来回当中，大卫最后发现了，大卫说，告诉我，是不是约押教你来说这一些事情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那时候的状况，这一个妇人不是在宫廷里头长大的，她不过是从乡野之间找来的一个妇人。当大卫王识破整个事情的计谋，当大卫指出那个背后原来是约押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这位提哥雅的妇人，她从容不迫，她对大卫的应答等等，显示出了智慧这个传统在以色列的乡间，即便是我们以为好像没有什么教育水平的地方和人身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智慧这个传统在以色列的民间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存在。当然在大卫的宫中更是有许多的智慧人。我们记得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身旁的原来的谋士亚西多佛，他背叛，他要起来帮助亚沙龙。当大卫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大卫猜他的朋友叫户筛的到亚沙龙那里去，为了要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在大卫的身边，在他的王宫里头，不是只有亚西多佛一个人足智多谋，事实上可以跟亚西多佛来比较，来互争高下的，我们发现连户筛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人。换句话说，从圣经里头的这一些故事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不管是在朝廷、在宫中、在民间、在乡下，各处的人，或男或女或将军或民妇，他们都受了智慧这个传统的影响，以色列的教育 以色列在智慧这个主题上面的传承非常的清楚。圣经里头在大卫的时期还有其他的资料，其他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故事，比如说撒母耳记下第20章，那里讲到亚比拉的妇人和约押谈判，这只不过是一个约押去攻打的一个城，几乎可以说是随便的一个城，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却有一个民间的妇人可以跟这位朝廷里头的大将军就在城门口谈判起来。显然智慧这个传统在以色列当中无远弗届。在历代志上第27章32到34节这样记载说，大卫的叔叔约拿单做谋士，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做王仲子的师父，亚西多佛也做王的谋士，亚基人户筛做王的陪伴。亚西多佛之后有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约押做王的元帅。换句话说，在大卫的时期，除了这么多的这一些在朝廷里头辅佐大卫做王的这些谋士，这些智慧人，当然这些人在智慧的传承上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接触古代的文献典籍，他们自己思索所得，他们生平的事迹当然也被传颂，也被不断的拿来教育，拿来思考，在民间也有同样的现象。这整个的情况就要继续在以色列的王朝当中延续下来。接下来的时期是所罗门的时期，所罗门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当中智慧这个传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列王记上第3章记载了所罗门的故事，说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名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这段经文的记载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因为这件事情对他说，你所求的难得。为什么求智慧这件事情会是难得的事呢？从我们刚刚所谈大卫的故事里头，我们知道在王的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谋士智慧人，王因为有权，王因为有钱，所以王要找到智慧人其实不是难事，王可以把国中所有最英明最能干最聪明的这些人才集中到王宫当中来，当王有任何的需要，不管是听讼审判或者国际间的使者往返，边界的谈判贸易的合作等等，任何的事情王都可以找得到国中最好的人才来为他献计，他只要在这当中挑选一个最合他心意的就可以了。 所罗门从小在大卫的宫廷当中长大，可是他却没有以为权力、金钱、财富等等是他最大的依靠，他却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因为要听颂，王因为要审判，王因为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决定，所以可以使众人谋福，因此他要求智慧。他完全没有想到，我只要有权柄，我就可以叫这一些有智慧的人来为我谋事就可以了。所罗门这样子的想法，在神包括在我们众人的眼中看来都是极为难得的，所以难怪神奖赏他，神喜悦他，神对他说，既然如此，我要赐你聪明智慧，不但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其他的我也要赐给你。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故事在智慧的传统里头会占有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如果连王都要求智慧，如果王求智慧之后，他从神那里得到这么多其他的好处，智慧对于人来说是何等重要，何等的宝贵，有谁不要寻求智慧呢？有谁寻求了智慧之后会没有得到其他的好处呢？智慧不单单使人解决眼前的问题，智慧使人因着解决问题，因着善用资源，因着与人和好，因着与神有一个平安的关系，所有的一切富足尊荣通通的也都得到。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今天的课程里头，我们看见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期，因为群聚的需要，他们开始关心智慧，关心如何在人的社会当中，在上帝所创造的自然里头，他们可以活得愉快，他们可以活得美好，像神原来创造的心意一样。当他们进到应许地，智慧这个传统就在各城各乡，在朝廷，在民间，在各个地方延续了下来。人生活的意义，人生命的价值到底何在？这是智慧这个传统所关心的问题。谢谢您的收听，但愿这些分享使你我都更有智慧，更懂得敬畏神。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